好，随口说美国，那因为这一阵子我们是忙小孩子升学的事情嘛，或者转校，因为我们老大是升高中嘛，那老二呢，因为要老大现在考到帕萨迪纳那边的学校，所以说老二也要从这边的学校转过去，否则的话两头跑啊。这个，那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就全部完成了，所以今天呢来和叶子一起哈、啊，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that I call my own。
美国是升高中对于小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美高嘛。十一月份开始申请，就是在前一年的十一月份开始申请。我们当时已经说了一期节目了，大家可以往前找。好，那我们是3月8号，我们反正我们报的学校就全部放榜了嘛，然后就给7天的时间让你去选择，就是你哪一所学校就要赶紧确认啊。确认之后呢，因为有一些小孩可能会收到同时收到几份的 offer， 那你确定完一个，其他两个，那你这个名额就空出来了。那空出来的这个呢，就是15号，就是今天开始空出来的这些名额就给到什么呢？给到 waiting list。当然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已经定了，就是给到我们 offer 的，我们里面选了一家，选了一所学校，然后 waiting list 的我们基本上也不太考虑了。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是叫做尘埃落定。然后关于放榜的这个，就是刚才叶子有说到这个是 day school 的放榜是3月8号是吧？
对，寄宿学校是3月10号放榜，
那也就是差2天时间啊。对，那当然我们说的是洛杉矶的这个时间，因为各个城市可能又差别很大。但好像我们优娜学校也有报很多东部的，是不是好像也是3月初这个时间放榜？
都是一样，3月10号和3月8号。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是要升高中的话，那肯定是你想想看，11月份就完成了申请，那么你应该是就是下半年就要开始准备所有申请的事情，然后呢到了3月份它就结束了。而且它一结束，你像我们3月8号收到学校的这个 offer， 第二天这个学校就通知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了嘛，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登录那个家长的他们的一个门户网站，然后上面其实他就把所有的这个学校下学期的所有的安排，还不是下学期，其实是从4月份就开始了哈。
他就得接下去，因为他高中接下去就比较忙了嘛，所以他就是剩下高中的安排，因为还要选课什么。其实公立学校更早就开始了，公立学校现在选课可能他们都选完了，然后他们暑期要上课也都上网，就是报名都报网了。公立学校其实比私立学校更早一步在做这个事情。我说公立高中嘛，私立学校因为还存在放榜嘛，所以说已经是迟在做了。所以说等于是说你一直到自己升哪所学校，后面他紧接着说就开始选课呀，然后根据你的选课，然后他就开始说入学前的测试就先做了。应该是 day school 这些做的还更早，如果是 boarding school 的话，就是寄宿学校的话，那就是还更迟了。
嗯，
寄宿学校可能是要到快到开学前7、8月份的时候他才会在做这些事情。
对，所以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这些时间点，当然如果你有请升学顾问，那他会提醒你。那我们这一次是完全没有升学顾问，我们回头找一个机会，就是其实我蛮好的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在洛杉矶非常资深的升学顾问嘛，那因为我们就是自己也研究的比较多，所以这次我们就自己申请了。其实最后总结下来，升学顾问还是有用的。我们当然也有一些经验，但是也有一些教训，就是做完这一次我们才知道说，哦，这个东西是有利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不利的。所以但好在就是我们大的框架没有出什么差错，所以说我们这次应该说两个小孩都进入了之前我们计划内的理想的学校。那我们自己做完这一圈，我们发现还是有一些东西值得给大家分享的。分为两部分嘛，一部分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到底这些学校是看重什么，或者哪一些东西是对你的孩子是有利的， 当然我这里还在提醒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洛杉矶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嘛，因为你买在这个校区你就直接可以升了嘛。我们从上一期的申请到这一期说经验总结，我们说的全是私立学校。然后呢，因为我们又是申请比较 top 的这个洛杉矶的私立学校嘛，所以也是有局限性，就是这个圈层的私立学校的一些经验。好，那第一个提醒呢，就是如果你要奔着这个最 top 的这个学校去，其实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要提前申请。就是像 Yuna 这一次是八年级升九年级，这都是正常的，就是申请美高都是美高是九年级开始的嘛。但事实上呢，很多很多最 top 的学校它是从七年级开始，你像 Harvard Westlake 就是七年级开始， Fenton Ridge 也是七年级开始。就是其实 Yuna 这次申请的绝大部分的学校其实它七年级就开始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生活在美国之前都没有去注意到的。而且呢，这次应该说就是我们了解别人申报的这个也比较多嘛，因为同学之间会互相了解，有一些就是第二次申请它就是有优势。应该说两种啊，一种是你前面有一个姐姐或者就是你的父母啊，就是那个学校，那当然这个是有优势。但如果没有啊，那你记住，就是第一叫做七年级就可以申请，就是六年级升七年级的时候你就应该去申请。如果这个时候进去一个，那就是相对来说竞争会少一点，因为它人数够多嘛，是吧。第二呢，就是有一些学校是 K 到八年级，然后他升九的时候，因为他必须去考这个九年级的，所以说在九年级的竞争是非常大的。你看哈，Yuna这次报的几个学校，他其实一个连段是有一百人的，但是呢他八到九就空出五十个人，而这五十个人那是全洛杉矶，那我不知道多少个家庭哈，应该就是公立学校的那些家庭的可能不会参与竞争，但是私立学校的家庭那几乎都在这个一个圈子里面竞争。我们甚至都知道说哦，这个比如说 Harvard Westlake 和就排名第一的跟第二的同时给到某一个学校的这个名额是多少，就是录取了多少。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去排名第一的嘛，就绝大部分嘛，那排名第二的这个名额就空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排名第二的他会空出多少个名额给到他的 waiting list， 这个都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了，其实人数也不多。所以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可以啊，就是六升七，如果你对这个学校非常满意你就可以去升了，因为他七年级之后是直接到十二年级，是吧。那这样子就一个竞争压力也小，第二呢就是你越小的时候他可能比拼的东西呢越稍微简单，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小孩子的一个表现。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呢，我们这次下来认为面试非常重要啊。之前可能我们认为说哎，这个我们有一些硬实力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次知道，就是他其实这一批至少这一批的孩子嘛，在学业上啊，这个什么课外啊这些，其实每一个人都第一学业上都是全 A 嘛，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门手艺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其实有一条线，就是在这个之上的反正都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然后呢然后他就相对来说啊是更看重你面试的表现。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忽略掉。
对，但是我们学校其实面试老师都有一些培训嘛，我们也有提醒孩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七年级生也比较好嘛，就是因为七年级孩子经过一次面试的这个洗礼之后，他就算没进到九年级的时候，他相对会说比较有经验，他也知道自己可能大概怎么表现会好一点。像我们家小朋友就属于那种去面试前我们可能提醒他要注意的地方，就小朋友他自己心高气傲哈，他可能也不见得会完全听父母的。其实这也是说可能有一些中介机构的存在的必要性。
对，我们家长的话他不太愿意听，但是老师跟他讲的他可能就愿意听。
对，他会更注意一些，所以就觉得说就美国的学校感觉对于这种 性格开朗啊，外向啊，然后能言善道，就特别是小孩他懂得怎么去跟成年人去交流的这种小孩哈，他其实是有比这种稍微内向一点孩子他是有更多更大的优势的。学校其实都喜欢这种比如说相对来说他比较有团队精神的孩子，所以这时候很多这种表现你是要在面试里面体现出来。包括说我觉得这个孩子对于自己比如说在申请书上，因为申请书其实学校也知道很多都是就不见得是完全是孩子自己写的嘛，自己加工的嘛，外面帮助加工的这种孩子就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他们更注重面试也是有道理的。包括说以前他们考写作经常都是在网上 online 上就可以考的，现在有很多学校都要求一定是在现场考，他也是怕你这种考写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额外的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帮助嘛。
对，面试非常重要。这次其实我们也感觉像优娜学校有一些被很好的学校录取的，其实论考试成绩或者是就是课外的一些东西他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就是这个小孩就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懂得怎么跟大人说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包括 waiting list 里的小孩哈，他能够说从 waiting list 脱颖而出，通常都是给他的面试老师留下特别好的印象的孩子，他就比较容易，他就算比如说没有第一次没有被录取，在 waiting list 里面要挑出的这个孩子他其实是根据应该是面试他的老师啊，还有看他材料的老师，每个老师的综合评分，然后挑出这些孩子嘛。所以其实在面试的时候给老师这种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孩子他也是比较容易在 waiting list 里面被挑出来的。
对，当然我们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waiting list就是因为正好这次令他是去转学嘛，因为转学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就是对方是没有名额的，就是必须是别人走掉空出一个名额，那这个时候这个名额等于是就不是说50个名额分给几千个家庭，是一个名额给到比如说这一轮想转学过来的这些家庭。所以因为令这次转学我们也非常意外嘛，他被一个挺好的学校给录取了，然后呢也就是说这个名额绝对不会超过也就是一两个吧，因为你想想看他今年是4年级转5年级过去的，这个时候这一所学校应该也就是一两个人走嘛，那就是这一两个名额别人想到了给到令，因为我们单单那一天就遇到起码亚裔的家庭你说就遇到了6-7个是吧。对，那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亚裔家庭里面他就挑了令。那好像你说这个老师送令出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家小孩好可爱是吧。
对
对，那这就是令在讲话的时候给这个老师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令现在会被这所学校所录取。
对，有时候不见得是孩子可能表现得多聪明啊或怎么样，就很可爱也算是一个印象深刻的理由。
对，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面试的这个环节。那这两个我是觉得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忽略的嘛，一个是7年级的申请啊，二次申请优势啊，然后是面谈啊，要注意，就这两个就是要特别注意。那剩下的可能大家是知道的啊，比如说你在体育上学术上音乐上啊要有一些特长，但这里面我觉得值得提醒的几点就是说，第一就叫一致性嘛，可能我上一次做申请的时候也说过啊，就是你的写的这个申请书里面的特长和你的就是真正的成绩要有一致性。还有什么呢，就是面试的时候你跟老师非常兴趣的滔滔不绝的讲起你在这个领域的兴趣研究甚至自己的这种独到的见解，那这个也是叫做一致性，那这会给你加分非常多。所以有的孩子可能不用很多啊，他就是一个，但是呢他就是能够讲到独到的见解，那这个其实是比你说我会两三个都很优秀可能还要更好。
对，我觉得美国的教育特别注重孩子会表达自己，就像去面试工作一样的嘛，然后就是要把自己卖出去，就是要销售自己，然后各种，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块 我觉得蛮多印度小孩都做得特别好。我觉得印度的小孩，我觉得跟他们家庭的氛围哈和那种日常的语言习惯是有关系的。反正我看到的印度小孩真的他们的表现能力和语言能力包括和人沟通的那种感觉都特别会说话。嗯，之前我就带令的一个同学一起我们出去玩嘛，就是给令过生日，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印度小女孩，我就印象我给她梳头，你知道就是印度小女孩她们头发都特别多，而且是有一点卷嘛，其实很不好梳哈，梳的时候就把她弄疼了。后来她就跟我说，她就说阿姨我知道我的头发很不好梳嘛，我妈妈每天早上给我梳头的时候呢她都会就是把我弄痛啊或者怎么样哈，我知道我的头发非常难梳，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头发被扯得有点疼，你能不能说稍微轻一点，那我会非常感谢你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哟，这个小孩好会说话好有礼貌，我就觉得说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让人听得就很舒服嘛，就不是说啊好痛啊你能不能轻点啊或者之类的哈。我觉得大部分印度小孩都特别会表达，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蛮重要的。我觉得可能也是是不是印度人在美国混的，通常人家都说就是
职场上混的特别好，
我觉得跟他们会说话这件事情也是有关系的，
反正这个也是一种能力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委屈亚裔啊，会就是我们说的东亚啊，就是或者说我们的华裔会觉得很委屈，哎呀为什么这个社会上好像印度人更占优势啊，但是呢这里面应该说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那个小孩然后这次跟优奶一起考的有一个也是印度小孩，然后呢他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其实是包括校外啊各种我们说的中国人说拿奖啊其实都不如优娜，但是他考的比他好嘛。我觉得其实那个小孩也是特别会说话，他的就是表达的方式就让人喜欢，表达的能力也特别好。他即便学习成绩可能没那么好，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奖，但是他始终可以就是做到的他就会比你好，这就没有什么好觉得委屈的。我是觉得说确实我们在这方面要加强，因为社会更看重这方面。
当然申请高中和申请大学可能又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就是申请高中在学术方面呢
要求没有大学那么严格，
对，没有大学那么高，因为大学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挑你已经出成就的，或者说可能就一两年内就要出成就。
对高中来说他还有四年时间在
培
养
你。
对
所以
他注重的应该是这个小孩的各方面的提升能力。
对，
然后大学就是说你已经提升到一定阶段，我就是要挑这波优秀的。所以这种高中的孩子我觉得就是从初中升高中甚至说是小学升初中，我觉得其实学校更看重的是你还有没有可能性被拔高。
当然除了这个是大家已知的，我们做一个提醒，就是这里面要跟你的申请和面试的时候的这个表达要有一个一致性。那其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就做的有欠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修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高尔夫，一个是 debate。结果呢他是在写申请书的时候高尔夫球已经出成绩了，所以说我们写了蛮多高尔夫球的东西，然后呢 debate 是有写但是没有那么的体现啊，因为那个时候 debate 没有成绩。结果三月份 Yuna 不是拿了一个全美的一个前三嘛，所以这个东西是补过去的。那补过去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有分量的，但是呢它有可能跟你当时面试的时候以及你的申请书不那么 match， 哎，就是或者说没有那个一致性。所以我感觉他的这个成绩在 Yuna 升学的时候好像起到的作用也并不大，
关键可能有点迟了嘛，
有点迟了。是
我们是二月底，他整个申请是一月十几号十二号左右他就结束了嘛，基本上大多数学校在一月十二号十五号之前结束。那么其实到他三月八号放榜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在二月底的时候他应该是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但是总之言而总之，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至少是初中升高中或者小学升初中的这个阶段哈，孩子的成就其实对于学校来说除非是相关性的，比如说像一些体育运动，那么他可能会去学校的一些外面的 club 去看嘛，一些教练会去看。其实他们对我觉得对体育运动这一块他是特别重视的。在其他方面的奖项我觉得其实他们 并没有那么重视，我觉得他们更重视的是小孩的这种和这个社会的整体的交流能力和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其实我是觉得这次他们有的小孩生得好的，就是相对来说怎么说接地气，他感觉更能融入到普通的这种社区生活里面的那些孩子，
就是人说会道嘛，人说会道，然后跟人家聊得好，然后当然这也是一种能力了，也是一种能力。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捐款啊，这个这次我们也因为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有很多实际上是捐进去的，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私立学校嘛，他要生存下去总是要钱的。
对，但是这里面提醒一点啊，他不是捐小钱哦，像这种前三的 top 前三的，他那个捐款啊，那是有的是直接跟你签合同的，你必须这四年每年要捐多少钱，而且都不是小钱啊，是多少，几十万，
看每个学校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呢是要接近百万的嘛，反正是要这样的，就是四年时间你要捐接近百万的，
百万美元、
嗯、
对，当然你是可以分四年，然后包括像这次令的，昨天那个妈妈还在跟我讲说，哎呦，令这次直接这样子进去，她说你这里面起码省了多少多少钱，就是别人要进去是要捐款的，当然捐款是一个对你有优势的，这个反正大家也都知道啊。但是呢可能也还是要结合你本身小孩子的质地，是吧，就是捐款的这些小孩也都不是说很差的孩子，
对，很差的他肯定也不会要，就是都是还可以的。
所以你像刚才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说这个有一些刚刚从中国过来的，那当然就是也想进 top 的，但是实际上都是跟开玩笑似的，就是以他们小孩的质地，你捐再多钱也不可能进啊。所以就是有一些还是就排名比较高的这些学校呢，我们是非常清楚，就是绝对不是说我光靠捐款能够捐得进去的，这还是美高哈。
They can say I've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so call me crazy. We can live in a world that we design.
行，那这个是就是就关于对你有优势的一些提醒，因为这个申请啊，包括这个面试。你事后知道这个就没有用了，像我们这样子是事后知道。好，那我接下去要提醒几点，就是对你不利的或者说对你的申请是有影响的啊。原来我们也并不清楚或者说不太知道说这个影响到底有多严重。第一个就是你申请这个 Foundation Aid， 就是这个我们叫的是补助啊。补助呢，这个跟就这个不是贷款哈，就是你考大学贷款，那是银行跟你之间的关系，而这个补助也不是社会给的，这个补助就是什么呢，就是学校拿出它一定的额度给到你的学费的减免，这叫 Foundation Aid。 然后这次其实我们呢就是针对有一些学校我们也申请了，但是呢就是我们真正想去的这几所学校我们都不敢申请，我们知道有影响，但是也想通过这个试一试说，哎，这个到底影响有多深。好，我现在告诉你影响非常深，就是这些 top 的学校，当然不 top 的学校更看重钱了，就反而是 top 的学校它可能，哎，这个就反正每个学校都会有一定的额度，但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就是跟你的报税相关，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果呢它适当给你一点补助，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蛮多的，但是呢你的报税如果很低，也就是说他要给你很多补助的话，那可能对你的影响就非常深。
对，因为其实每个学校他在官网上写的就是得到他 Foundation Aid 的人，他基本上有很多学校写的有三分之一的人，那我们就想，哇，这么多人，学校等于有三分之一人他都有拿到，其实可能他拿到1000块钱他也是拿到，就是站在学校的角度上来说，就是说如果说你申请的是很多的，他可能要拿20个人来给你一个人，那他可以说，因为其实这些跟学校的这种排名啊评分都是有相关的，就是你如果说能给到越多的人这种经济补助，那他就会给你学校应该是更好嘛，就是你有帮助到更多的人， 所以他基本上不会去拿说大额的钱给到一个学生，他是很愿意说给到这个一千，给到那个两千，他这么给，然后那他就是会，我觉得在学校角度来看，这样就是比较合理的嘛，也比较好的。
嗯，那这里提醒一下，就是他这个是跟你报税有关，不是说你要申请多少。像你如果报税低的话，按照这个，那他就是要给你很多。
对，相对他来说，他会给到报税中档，然后呢，就是说是一个稳定的这种，你的这个报税情况的这些孩子，因为他也不想说你今年进来，我给你两千，到明年的时候你就读不了了，我可能要给你两万或者三万或者四万，你才能继续读下去。
对，
这种学生就属于那种不太稳定的学生嘛，那他肯定是希望给到一些经济条件各方面，他就是中产比较稳定的这种状况，这些孩子。然后少量的多给他，这样写上去说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有，就特别好看。
就这个呢，确实这几年因为学费都很贵嘛，像美高，像我们最高的是住校的啊，八万一年嘛，八万美元一年。那像 UNA 这次的学校大概是五万美元，像 LIN 的这个五年级他都三万美元。所以说每一个家庭他都想申请这个 Foundation Aid 能够减免一点，但是呢你如果是冲着那个特别心仪的学校去的，你千万就我觉得就不要报了。
对，或者说是比如说你的这种成绩的 level 是在这种 Howard Westlake 这种，但是呢你申请一个三流的这种学校哈，
嗯，
我觉得有可能你会可以拿的稍微多一点，八千一万的有可能哈，就是你的层次明显比学校高很多的那种情况，
嗯，
那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他可能会稍微给的多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跟十年前的情况真的是不同。我们当时为什么也会去做一些尝试，就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小孩是十年前上的我们这一次要报的 UNA 的一个学校嘛，是吧？他是 LA 的一个大律师，他开律所，我十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就是大律师，现在反而可能还有一点快退休的这种状态啊。但是当年是他这个正式风头正盛的时候，但是他二女儿就申请了 Foundation Aid， 而且还是全额。就这个事情如果不是他亲口告诉我，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因为他们收入是 OK 的嘛。那后来我申请完我就知道说，哦，它其实是就是你收入比如说你是十五万，但是呢你列出你的家庭的开销，哎，他觉得合理啊，比如说你是十三万或者是更多，那他觉得哎，那我适当的给啊。还有一个我是觉得就是十年前啊，可能他申请的那一所学校对于亚裔，因为是他小孩是亚裔嘛，
对，亚裔那时候可能进私立的算是
少、
少数族裔，现在因为我们生活在洛杉矶嘛，所以比较多，
太多了。
对，其实他多数这种补助可能会给到一些黑人啊，或者说是
蜥
蜴啊，或者说是一些更少数的族裔，他相对来说他是很比较容易拿到的。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容易拿到的群体就是教职工的孩子
啊，对，
对，我们就是认识的这种老师的孩子就有两个，也是在这种顶尖的这种美高里面，然后呢两个孩子都拿到了，基本上也算是全额。我觉得他们这种教职工的孩子之间互相是有这种，而且两个孩子其实至少我知道其中一个他并没有优秀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所以相信在这方面是有一些优势的。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这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一些信息混乱的原因嘛，因为这个好像在这边的老华人或者是老移民，他跟你说，哎呀不对啊，应该是这种情况，但事实上现在情况真的跟十年前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次我们就也很明显感觉到啊。
特别是疫情阶段，我觉得其实蛮多老外这种中产阶级有受到影响嘛，所以当时我就看到说，在疫情阶段很多学校他们的亚裔的这种百分比嘛就猛增，因为其实亚裔相对来说在疫情阶段亚裔有一些存款啊，所以说他们在疫情阶段受到的这种经济影响相对少嘛，所以说很多学校好的学校他亚裔的百分比可能都超过30%，直奔40%四十多去了。所以在今年就是我们收到每一个学校都说它是竞争特别激烈的一年嘛，包括大学我相信也是哈，竞争特别激烈。
会不会是亚裔的竞争特别激烈？
对，因为就是他亚裔的学生多嘛，所以说他需要把这个百分比往下降嘛，所以他尽量就是条件相等，或者说是即使其他族裔的孩子条件差一点的情况下，他就比较愿意去收其他族裔的孩子。然后特别当然这跟区域有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洛杉矶，
对，
你如果生活在那种可能比较白的州哈，或者说是相对洛杉矶靠西边一点的学校，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就在 Santa Monica 那个方向的私立学校，他说那边的学校就特别白，他们其实反而是想收亚裔这边的学生。但是我们比如说报这边洛杉矶东区啊，或者帕萨迪纳一带的这种学校，相对来说亚裔竞争就比较激烈，那么就是要再往西去可能也好一点。
嗯，关于这个 Foundation Aid， Yuna 还跟我说过一个特别特别能够显示这个影响的例子，就他们学校的同学双胞胎，两个都是男生嘛，哥哥其实要比弟弟更优秀，然后呢两个都去申请这个就一所同一所学校，那他妈妈可能觉得他哥哥很优秀啊，足够进那个学校，所以哥哥申请了 Foundation Aid， 弟弟呢是没有申请，然后就是弟弟被直接录取了，哥哥呢反而被放到那个 waiting list 里面去。那你看这个就特别，因为材料是他们父母提供的嘛，那很明显哥哥是有各种奖项啊，那弟弟是啥都没有啊，当然成绩可能都还可以，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申请这个 Foundation Aid 是对你绝对有影响啊，这是刚才说对你不利的啊提醒啊。第二就是刚才叶子说到的，你要关注什么呢？一个叫做族裔的竞争，今年是特别的激烈，也就是因为之前他亚裔收多了，所以说今年对亚裔的录取是压缩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啊，现在你在美国的竞争就是你首先你要跟自己同族裔的竞争。
对，他们学校校长就昨天还在跟我说嘛，他说基本上呢像技术学校他的百分比是达到说他说是67个人大概有10个位置，
嗯，
大约是这样哈，他的录取比例这是技术学校。然后 day school 那就是在这个比例上要翻，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技术学校它的录取比例是在14%左右，14%。如果是走读的这种 day school， 它的这个比例是要翻的，也就比例降到6%、7%这样。今年基本上比较稍微比较好的学校录取比例都是这样，
嗯，
就当然比较好的，你说
那这个就跟那个哈佛耶鲁的就很相像了。
对，其实已经很接近大学的录取比例了。
对对，
就今年这个，而且如果说
不是大学的，是藤校的录取比例。
对，而且如果对于这种亚裔的孩子来说，这个比例可能
更少、
更低、
更低。
对，然后你从 waiting list 上转出来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少，因为其实我也去咨询过，因为有几所 UNA 也相对比较有兴趣的学校，他在 waiting list 上，然后我特别还去问了我们学校的校长，然后他就其实他说的就是这种族裔肤色的这个比例，但是就比较相对比较隐晦的说嘛，就很没有很明显的说，他就说相对来说他可能就算没有人去哈这个位置，他也会愿意招一个他原来的那个族裔的，他就不会说去招一个亚洲小孩、中国小孩，因为他也不想说全班小朋友看上去就一样全是中国孩子，其实还是这种多样性啊，然后族裔混合的这种概念。
对，这个其实我们也能接受了，我们也很怕进一个学校我靠全是亚裔或者说全是东亚裔是吧，嗯，所以这里其实呢不仅仅是说到升美高了，你以后升美国的大学也是这个样子。你看啊，现在的竞争变成什么呢，反正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说 top 的这一轮，我们说3月8号放榜的这一轮，其实这个群体也就是200-300个孩子，就是这个竞争，因为它总共我们现在看到的5所学校它总共就一所学校就50个名额嘛，
有的学校50个都没有，可能就30个名额，
三十个，
因为他本身如果从7年级开始，他自己学校有小朋友要升上来，
是，所以这个就变成呢，你看哈，第一，他是真正给你 offer 的时候，他一定是挑主意的。然后刚才叶子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因为知道的特别清楚嘛，是某一个就是黑肤色的吧，因为他其实是不是 非洲裔，实际上是印度人，但是他的肤色是纯黑的嘛。那他我们知道是就没有，他选择了 A 学校是没有选择 B 学校，但是 B 学校也给他发了 offer， 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 B 学校一定会空出一个 waiting list 的，后来那个校长说那人家一定会选择相同的主意，这就是说他们选择的时候他本身有多元化的一个考虑啊，这个是一个。也就是说你变成即使那边空出一个名额，那是在另外一个排队的队伍上，你排的这个队其实你最重要的竞争就是什么呢？自己主义的竞争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叫同校竞争。因为是这种，其实大学也是，你像前几年我们这边非常顶尖的几个公立学校说去某一些藤校的这个比例缩减下来，然后呢我问另外一个朋友，他们是读私校的嘛，就是他说私校的比例没有缩减，那这就是说这些学校就在某一些学校是每年几乎是固定的，比如说哈佛耶鲁他就是给你这个学校两个名额，是吧？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面临着什么同校竞争，是吧？就是如果你自己知道自己在这所学校是排名前三，那他只收两个啊，那你还可能去搏一搏。那你如果是前五，那你去搏这两个名额，而且你问得到别人也是报这个的话，其实你就要自己做一个规划，这就叫同校竞争嘛。像这一次其实就优奈学校申请这个也有这种同校竞争的这个影响，就是比如说这个最 top 的学校哦，已经在他学校发了三份 offer 了，即使你是在 waiting list， 可能呢这个机会也就很渺茫了，这就叫同校竞争。你像这些其实越往前的这些学校，它很明显的，你像令这次考进去的学校我们知道 LA 最 top 的就是 Harvard Westlake 嘛，那 Yuna 现在在读的这个学校是连续三年没有一个考进 Harvard Westlake。 你像令这一次的那个学校，他今年就考进 Harvard Westlake 考了八个啊，一个学校是三年没有考进一个，一个学校是每年考进八个，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差别。而现在他们在读的学校跟令所在的这个学校，你如果从排名上看其实好像也没有多大差别啊，但是呢就是可能排名差一个就是有这个区别。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跟区域有关系啊，就是有一些学校它是叫什么姐妹校嘛，
也不是，就像你想考这种藤校，那你就是
东部，
就是往东部的学校去，那就是东部的学校它在自己同区域里面它收的学生就是多。如果你想考什么 Berkeley 啊 Stanford 呀、啊、那你就是要往加州来嘛，他就收加州的学生收的多嘛。
那
他这个学校在什么区域，就是他在周边的这种配置的这种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收的学生自然而然就多。就是你
这个可能也是历史上形成的，就是他以前就是这么收的，就给你这个学校。
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你在想如果说你在很远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我们面试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说我们学校你们住的地方很远，你们是计划搬家吗？你们是怎么打算如果我们录取你？因为我觉得学校录取一个学生他一定是希望说就是他不要录取完这个学生不来，
对，
那他还要再到 waiting list 找别的学生，就是他这个考量我觉得他是有的。本身在他周边的这种学生里面他录取完，我觉得他对于这种入学的保证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靠谱的，因为他就住在旁边嘛，他这种不确定因素是相对少的。但是如果你住在很远，可能牵涉到父母工作呀，房子的价格呀，你到底要不要搬家呀，可能还有兄弟姐妹在其他学校啊，就是你这种不确定因素会造成更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些学校，你说这种中学的这种学校，其实好学校大多数我觉得学校哈都还是不错的，就是关键是你想理想的这种区域大学和你的这种高中是在哪里，你就尽量往那个方向去走，我觉得是会比较好。就像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可能在这边 Flint Ridge 这种学校或者 Harvard Westlake， 为什么有人放弃，有人可能就要到美东去，因为他的目标可能是在美东的大学，所以说他是觉得说还是要往那个方向去，他就比较容易录取嘛，录取率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影响录取率的事情，就是这个兄弟姐妹 sibling，
其实就是像大学的 Lexi 是一样的嘛，兄弟姐妹在，他一定是基本上我觉得录取的这个几率比普通孩子至少多50%至少、
嗯、
但是我觉得高中考大学这种影响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高，但是初中考高中一定是它的影响的这种发挥的作用是超过50%或者在50%左右的。因为正常我们学校就有个小朋友，他的姐姐就在那个高中，其实那个高中很难进，然后那个小孩表现也是很普通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就收了，因为他就是所有的这种至少是在高中这个阶段他考虑是会以这种家庭的整体性来说，你想一个家庭在东一个家庭的孩子在西，其实是不利于说这个家庭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其实很多高中他也相对是考虑人性化一点，所以他是以整体家庭来考虑，基本上你兄弟姐妹在这个高中第二个孩子就是直接上了。像我们原来的这个学校是 K 到8的嘛，也是姐姐上了之后我们妹妹连考试都没考，她就说哎，你们妹妹明年姐姐已经在了、
嗯、
你妹妹明年是要来吧，我说是，然后就进了，就没有经过任何考试啊或者怎么样就直接就上了嘛。所以
现在妹妹这个名额退出来，无数的我们身边的家长都在等了。OK， 那这个是我们申请完美高之后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些经验嘛。那总之呢，我们在之前至少我啊也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这次之后我觉得几点可以说一下。第一呢，那申请美高也是为申请美本做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做一个叫做预演。实际上你说像洛杉矶啊纽约啊这种的大城市啊，你看它的这个录取率其实堪比哈佛耶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我们家庭在这件事情上的比如说之前的准备啊，然后这个过程，然后最后的这种经验啊，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美高又比美本相对来说你可能更要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啊，比如说我刚才讲了是吧，族裔的竞争跟同校的竞争，就是如果我们其实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你去非常 top 的学校，一个是竞争压力非常大，甚至啊我们都这个校长跟叶子说，他说你看着吧，这两所这个最 top 的学校第二年就有很多的空位空出来、
对，
就是有些人他实在受不了考进去了，结果他接受不了那个压力。
对，校长就是昨天就跟我说，他说有一些小孩可能对这种排名的学校特别执着嘛，然后他就说十年级去考、
嗯、
相对来说你还是很有机会的，他就说因为特别是 top 这些学校很多小孩读一年他就读不下去了，
对，
没有办法读，一个是说学校压力比较大他顶不住嘛、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学校有的学校对 top 的学生他是很关注的，但是相对来说你如果说读到真的落到中下或者说是真的不太好的那些的时候，
对
相对这些差一点的学生其实是学生自己心里受不了，因为从外面考进去的这些孩子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原来都是很优秀的，但是你读着读着就落到最底层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理落差，而且就一年时间他其实就看着孩子扛不扛得住，也是选孩子的，他有的扛不住了他就更愿意选择说可能稍微没有那么难的学校，很多学生就转出来了，就好多高中都是这样读了一年就转出来。
这我估计一方面是学业，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像最 top 的这些学校很多都是那种家族的资源是吧，比如说他们这个哈佛耶鲁全家都是校友，那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哎呦，即使同的而且人家还很优秀还很努力，这个时候就是整体竞争起来就觉得压力就特别大，所以有些孩子在可能进去一年就接受不了。你像 LA 最 top 的这所学校就是去年三个是不是都是韩国人，就小孩自杀了三个啊，就是很可怕的那种压力。 所以啊，这个美高还是要多方面考虑啊，就是你即使进了，花非常大的努力进了这个学校，如果说你想想看，你在这个学校，如果你是在中等以下，就变成即使这些藤校在你们学校收十个学生好不好，你也进不去，因为你前面有十几二十个，甚至是三四十个，所以你一下子你的自信心就打崩溃掉。那如果说选择，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全是 top 10以内的哈，就是你排名稍微的，比如说第四名第五名啊这种的，他其实的升学也非常高。你像 Yuna 这次的这个学校，他是总共就六十几个，我看到的是2022年毕业的这个数据哈，就是六十几个孩子，四十几个被这种名校收了嘛，就最差的是 UC Berkeley， 剩下的全是藤大藤小藤，是吧？所以你如果是在这样的学校，那你就知道说，我如果是在中上，那我是非常有机会去拿这个学校的那个各个藤校的那个名额的，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规划。
这就是说我觉得跟每个孩子不一样，因为其实怎么说，规模越小的学校哈，它其实能开展的项目其实是越少，因为它规模小。比如说组成 club， 就大公校的 club 可能有几百个 club， 各种各样的 club， 有文的有理的，然后有机器人的，有跳舞的，怎么样哈？因为大公校嘛，你想一上千人，它就有很多选择你可以接触。其实它规模越小的学校呢，相对来说就像文理学院一样，它就很集中。这时候其实你就要根据孩子他以后要走的方向和他的兴趣去选学校。你一旦没选好，有可能他进了这所学校跟你的孩子他是不相关的，那你其实学起来就很痛苦。
对，
然后像有的这种就算是私立，比如说像 Harvard Lake 那种，他有1000多人，他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就是进这种学校，你不管文理啊或者怎么样，他可以都能接触到嘛，相对来还说孩子的选择性就比较广。所以呢，小的学校它是录取率也高，但是呢它就要求要精准，它就适合这个孩子，它就是他对他的胃对他的菜就是下准了那种哈。所以说这时候择校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你要知道这个学校它专精的是哪方面，适不适合你的孩子。这种小的学校有它的优势，当然也就是说要选择精准。大的学校也有优势，就是你的孩子是属于那种你已经还是完全不知道说他的爱好他的兴趣他的就是完全还没有发展起来，其实在大的学校里面相对来说他能接触的面是更全面的，他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课外的东西哈，特别到了高中非常非常满。那如果你学校没有这个 club， 那几乎你就要放弃这个，是吧？那像 Yuna 他是两个嘛，一个是 debate， 一个是高尔夫。那他现在读的这个学校都有，而且都蛮强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安排表，就是8月初还没开学，他的高尔夫球这个俱乐部就开始训练了。那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如果从这边搬家移到那一边，就现有的这个高尔夫球教练我们就没有办法过来嘛，因为这个天天要训练的啊。那一边呢，他就学校就有教练，是吧？而且你到了这个程度，其实就是要有人组织就好了，真正的也不是从技术上去调整了。所以像这种的我觉得就其实是蛮适合尤娜的，就是他擅长的这两个学校又都很强。所以这些就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在择校的时候不一定要看排名，而是要看这个学校的擅长跟你小孩的擅长是否 match。
对，我觉得对一些中国可能或者说刚来的家庭来说哈，就是我们说的请这种中介哈，我觉得相对来说也还是有必要的，他们毕竟相对来说熟悉这些学校，然后可以给到一些建议，包括给孩子建议。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家长自己沟通起来其实蛮费劲的。如果是很熟悉的这些哈家庭，我是觉得那就是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然后自己去择校。
好吧，那这是我们的经验，那当然有局限性哈。那如果下次有机会，我看看跟我做升学顾问的 这几个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就我把我的经验摆出来，看看他们怎么评价，是不是这里面还有更多的补充。回头找一个机会再录一期节目吧，也希望能够帮到正在做升学规划的，应该说是本土家庭，就是在美国生活的这个家庭。其实我是觉得他如果刚过来又希望说以本土的这个身份去考，因为像这些学校好的学校他有的不太收国际生的，你如果要选择的面更广，就我只能给到大家很局限的一些经验了。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这方面大家还有探讨可以写在那个评论区吧。那还有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群来讨论，我是每周两次有直播嘛，那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提问问题，那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我就可以直接在直播里面回答了。好，那这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Every night I lie in bed,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 Million dreams are a million dreams. Gonna make